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美国之音报道，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敦促中共停止强摘器官决议。山东烟台牟平区739位居民举报江泽民。国保队长下令违法抄家，众警察肃立不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2016年3月16日通过要求中共停止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决议案。该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行径，并要求进行更多调查。据美国法院新闻服务网3月16日报道，活摘器官被纽约州国会议员称为恐怖事件。长期以来，中共一直被指控在黑市上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3月16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气氛沉重。报道说，法轮功于1992年传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指控中共在90年代末即开始销售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加拿大政治家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10年前对中共活摘器官进行调查后，这些活摘器官的指控获得媒体广泛关注。根据乔高和麦塔斯于2006年和2007年间撰写的调查报告，2000年到2005年的6年间，有 41,500 例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无法解释，他们发现中共政权继续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两年后，联合国酷刑调查官员要求中共全面说明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3月1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包含六个部分的决议案，谴责中共的人权记录，并要求进行更多调查。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首先发言，他说，移植手术旨在挽救生命，但从非自愿者身上活摘器官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更有甚者，中共专门针对信仰者进行迫害，摘取他们的器官牟利。美国之音报道，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敦促中共停止强摘器官决议。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3月16日讨论并通过了敦促中共停止强行摘取良心犯器官的决议案。人权组织的报告说，中国的良心犯当中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因此他们在被监禁期间更容易由于被摘取器官而死亡或者被处死。美国之音3月17日报道，决议案的宗旨是对于一贯和可信的报道显示中国存在制度性的、国家认可的摘取良心犯器官的问题，美国国会表示关注。来自纽约州的恩格尔众议员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强烈谴责。他说，不是出于自愿的器官摘取，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听到有受害者因为宗教信仰而成为器官摘取的牺牲品。我们还听到过中国监狱因贩卖器官而获暴利。决议说，自愿是器官捐赠的前提条件，由于服刑人无法自由表达意愿，因此摘取死刑犯器官违反了医学道德。决议说，虽然中共政权否认存在非自愿的死刑犯器官摘取，但是又不允许独立调查机构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进行调查。决议还说，中共政权曾表示2015年1月1日起停止在器官移植中使用死刑犯器官，但是并未解决摘取良心犯器官的问题。纽约时报去年11月17日报道说，中国为了减少对囚犯器官的长期依赖，建立了全国性的公民捐赠系统，而把囚犯重新归类为公民，中共官员就可以把他们纳入这个新的系统。该报道称，中共只是将摘取囚犯器官的做法换了个说法。有反对使用囚犯器官的人士称，这种做法无法知道捐赠是否真正出于自愿。人权组织的报告说，中国的良心犯当中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因此他们在被监禁期间更容易由于器官移植而死亡或被处死。决议引用2006年的一项调查说， 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有41000多个器官移植，唯一可信的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另外的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到2008年，有65000名法轮功人士由于器官移植而被处死，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良心犯也是器官摘取的目标。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任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斯·雷提南提出的这项决议，敦促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对中共批准的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进行器官摘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每年向国会报告禁止向涉及强摘器官和人体组织移植的外国官员颁发美国签证的情况。他说，中共残忍的器官摘除没有停止，当中共官方的移植数据不符合证人证词和从事器官移植人数的急剧增加的事实，我们必须看到中共政权所说的是谎言和政治宣传。长期关注法轮功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这些强行摘取的器官也被卖到了美国。他说，我们不应该漠视这一现象，允许我们的医生从中国购买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的肾脏，我们不应该允许美国医生移植这样的器官。因此，该决议提出，要鼓励美国医务人员提高对中国不道德的器官移植行为的认识。2010年2月出版的《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中，一篇叫做《中国移植之旅：移植双城记》的文章称，美国移植器官极度短缺的情况使一些晚期患者到中国寻求器官移植成为可能，这种行为被俗称为移植旅游。该委员会现任主席罗伊斯众议员说，该决议还呼吁美国医生对病人进行移植旅游所造成的危害的教育。这项决议目前在众议院获得了166位议员的支持。山东烟台牟平区739位居民举报江泽民。山东烟台来稿，2015年下半年以来，山东烟台市牟平区法轮功学员拿着举报江泽民的征签信，征集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征签过程中，法轮功学员们耐心详细地给市民讲明了江氏集团是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揭露了中共系统化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的惊天黑幕。善良的老百姓听到真相后，纷纷谴责江氏集团的暴行，并在举报信上签名举报江泽民。半年多来，收集到的举报信共计739份。从2015年12月开始到2016年1月中旬，所有举报信已经前后共分9次通过 EMS 邮寄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所有信件也都邮寄给了中纪委，每次邮寄均收到对方妥收的回执。征签活动正在该地区进一步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的烟台市民通过征签活动明白了真相，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山东济宁545位居民联名举报江泽民。自全球起诉江泽民大潮兴起之后，山东济宁市民也纷纷加入举报江泽民的行列，要求法办江，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有些市民了解了江泽民在这些年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后，都希望能够早日将这个罪大恶极的坏人送上法庭。有的市民说，就得告他，江泽民就没干过什么好事。有的边签名边说，这个国家让江泽民弄得没有放心的事，现在吃的喝的没有多少没毒的。孩子上学，学校离家再近都得大人接送，都不敢晚接一会儿，接晚了都怕出什么事。目前，济宁地区已有545人联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我是大法受益者，也要举报江泽民。湖南来稿，我没有修炼大法，但是我在大法中受益良多。我奶奶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至今坚持。我耳濡目染，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五岁左右时，家里大人不允许我看电视，我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看。时间一长，右眼就成了斜视，家里人非常担心，就筹钱准备带我去开刀。这时修炼大法的奶奶就问我，倩倩，你想去开刀， 还是请师父清理眼睛？我毫不犹豫地说，开刀我害怕，我要请师父清理。于是奶奶就带我到师父法像前盘腿打坐，让我在心里一直默念，请师父清理我的眼睛。念了不到五天，我的眼睛就恢复正常，没有花一分钱。这是我第一次见证大法的神奇。2000年，我上小学时，从家里带了一根橡皮筋到学校，同学都想跟我玩，两边的同学一边拉我一只手，由于用力过猛，我的左手脱臼了。回到家里，我不敢告诉大人，自己偷偷忍着。妈妈要我端盆水给她，我根本办不到。妈妈就知道了缘由，她火冒三丈，要到学校去找我老师，让对方负责。奶奶问明原因，就告诉我，没关系，你去练功。我到师父法像前，奶奶让我练第二套功法，即抱轮。刚把手举起来，我发现我的手已经好了，这是我第二次在大法中受益。这么好的功法，江泽民却不让人练，还把大法说成是某教。我作为一名大法受益者，也要举报江泽民。国保队长下令违法抄家，众警察肃立不动。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广东揭阳市云麓镇法轮功学员杨壮凯2016年2月25日上午在家中遭到云麓派出所警察绑架，家里柜台做生意的4000多元现金被抢走。3月4日上午10点多，揭东区公安局国保队长带着手下近10人又闯到杨壮凯家非法搜家。当时家中只有杨壮凯的妻子杨慧山及90多岁的母亲和刚出生3个多月的小孙子。国保队长命令随行的国保610警察非法搜家，被杨慧山厉声制止，这是无凭无据、无理无由，违法。国保队长打电话叫来云麓派出所出警，7、8个警察到杨家一看，只有老幼3人，没有动手。国保队长看手下没有动静，大声吼叫，但还是没人动手。直到国保队长恼羞成怒，众警察才上到2楼。2楼墙上挂着李洪志师傅的法像、真善忍字符及法轮图。因众警察都肃立不动，国保队长只好自己冲过去，狠狠地扯下来。这样折腾了将近1个小时，在警察撤去时，有人小声对杨慧山说：“不用生气，看他还能饿到几时。”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和公务员们说说形式，中共没有合法性，更没有资格给任何信仰定性，但是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修炼法轮功也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才是违法犯罪。这3年来，中共的新当权者们在法治方面紧锣密鼓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新规定和重申了相关法律法规，这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你能看清当前形势，认清中共，保护好自己。我们从法律的角度简要地和你说说这些内容。一，2014年10月23日，18届四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这可能就是为追究江泽民罪恶而为他量身定做的。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污蔑和制定的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政策，很明显是公然违法的。制定与执行这一政策的人都是明知违法而为之的，都将会受到终身追究的。二，2015年5月1日，中国政府推行了司法新政，要求各级法院实行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度。当今人类最大的冤案就是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长达16年多的残酷迫害。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必须依法面对法轮功的问题。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就是要广大的民众把所受到的迫害依法反映上来， 这些就是依法审判江泽民的证据和证人之一，这些就是天理民心，这是要清算江泽民的一个明确信号。所以江泽民和他的那些参与迫害的帮凶们惊恐万状，他们看到了自己即将被清算覆灭的下场，为苟延残喘，阻挡更多的人控告他们，利用手中暂时还有的权力，不断地下令让更多的公务员，尤其是警察，违法替他们去迫害、依法控告、举报江泽民的广大受害民众，把这些公务员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三，最高检察院近期把1991年5月6日第七届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65次会议通过的《最高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重新下发给各级检察院，并要求切实贯彻执行。该规定中第二条，公民依法向各级检察机关举报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三条，检察机关受理公民举报和查处举报案件必须严格保密。第四条，对违反上述第三条保密规定的责任人员，要根据情节和后果给予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对公民的举报进行阻拦、压制、刁难或打击报复。高检以重申的方式，对那些还在违法迫害、控告、举报江泽民的民众的人发出了警告。四，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佛家修炼大法。对法轮功的污蔑，来自于人权恶棍江泽民个人1999年10月25日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法轮功是某教组织，以及1999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法轮功就是某教”的诽谤文章。这是人权恶棍江泽民滥用个人权力操纵中共这部假恶斗的独裁暴政机器在疯狂作恶。而在中共所有的涉及法轮功的公开文件中，从1999年7月22日民政部通告到公安部的通告，再到全国人大的决定，以及之后两高司法解释，均没有定性法轮功是某教。2000年和2005年中国公安部先后发布《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和《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通知中关于现已认定的邪教组织情况表明，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共有14种。而这14种里面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这14种邪教，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中国政府以这种方式公开否定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污蔑，表明了当局对法轮功的态度，法轮功是合法的。这也是在向各级公务员，尤其是公检法司人员传递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站队信号。五，2015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一条，法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得执行任何组织、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第八条第五款，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第九条，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610操控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公检法司部门，迫害法轮功及阻挠公民依法控告举报江泽民的行为，就是典型的严重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依法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六， 2013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中政委2013-27号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生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这是明确地告诉公检法司人员，将要进行的清算不只是对高层的清算，而且还包括最基层的具体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在清算范围之内，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终生负责。七，2015年6月16日，公安部印发实施的《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公通字2015-17号中明确规定，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对依法依规进行登记报告的行为予以支持，不得妨碍、限制、侵害登记报告人的合法权益。各级公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等单位对登记报告人员的相关情况应当严格保密，对应当报告而不报告或利用登记报告诬告陷害的，以及对登记报告人员或调查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任何阻挠公民依照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度对江泽民进行控告的公安人员，依照此规定应被严肃追究。八，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第32条，不得对检举、控告、申诉人歧视、刁难、压制，对打击报复检举、控告、申诉人的，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中纪委的这一条为所有参与迫害、骚扰、绑架肃江公民的人指明了出路。九，国家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迫害法轮功是明明白白的违法行为，执行这样的命令在法律上都不是免责的借口，都必须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十，宪法规定，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宪法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信仰什么和控告谁都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迫害信仰、阻挠控告、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要依法追究的。法轮功学员是慈悲的，他们只控告江泽民而没有控告其他参与的公务员，尤其是610公检法司人员，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受江泽民欺骗胁迫才给邪恶当枪使的，他们也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一旦明白了真相，就不会为了江泽民而毁自己和天理、正义、法律、良知对着干了。暂不控告他们，就是给了他们希望和机会。更何况中共已经把大小神都准备好了，要拿他们当替罪羊呢。这三年来抓的那些以周永康、李东生为代表的大小老虎们，表面上看是因为腐败原因被拿下的，而实质原因是他们替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恶报，是为把江泽民送上审判台清账铺路，也是对那些还在糊涂不收手的人的警告。今天三退自救大潮席卷全球，已有超过 2.22 亿的人以真名或化名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20万人实名向两高控告了江泽民， 有100多万亚洲民众签名联署举报了江泽民，天灭中共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一点就连新当权者们也都清醒地认识到了，也在加紧顺天意，逐步淡化甚至抛弃中共来自保。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没有党。2015年7月1日，人大通过的公务员向宪法宣誓的70个字的誓词中没有党。2015年10月21日，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条明确提出，对于全体或者多数党员严重违反党纪的党组织，应当予以解散。这些都是过去从没有过的事，特别是直接提出来解散党组织。看清形势了吧？从现在开始赶快化名三退，抹掉受纪吧，这样天灭中共清算江泽民时就可保命保平安，否则那就真成了中共及江泽民罪恶的陪葬品和替罪羊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警他被埋5小时之后，大陆来稿。我是农村法轮功学员，通过村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使我村除2户人家外，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都知道危难来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救命。我村都是自家打井，解决吃水用水问题。前不久老高家打了一眼15米深的井，井帮是用石头砌的。这天中午井打完了，井帮砌好后大家都上来吃饭了，只有老高的儿子下井去收拾井底下的工具与杂物。突然井帮塌了，井帮上所有的石头全落井里去了，老高的儿子被埋在井底下，这一下可吓坏了所有的人，大家心里都想，这下人完了。村里人听说都来了，大家开始抢救，过了很久人才救上来。人们惊奇地看到，在石头堆里被埋了5个多小时的他竟然毫发无损，啥事没有。大家都好奇地问他咋那么幸运，他说，井一塌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倒在一块被石块架起来的大石头底下，所以我啥事也没有，是大法救了我的命，这大法太神了，感谢大法师父救命之恩。
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610主任和恶警遭恶报。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原610主任遭恶报死去。戴贵义曾任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积极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任职期间，二道江区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劳教、关洗脑班受到迫害者多人，有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期满，家属被迫上交保证金10000元，拿不起的就交3000，否则不准家属到劳教所接人。已回到家的戴贵义执事居委会主任经常到家中骚扰。2015年4月，戴贵义遭恶报得白血病死去，其家属都说他遭报了，因此低调处理后事。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税务庄派出所所长金涛遭恶报。2015年6月，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税务庄派出所所长金涛在和女婿去吃饭的路上出车祸死亡。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时，金涛是唐山市开平区月河乡派出所的一个片警，曾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后来调到唐山市开平区税务庄派出所，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追随扼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名誉上搞抽，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2006年曾三次带人到大法弟子家非法抄家，2007年被提为税务庄派出所所长。此后几年，金涛多次参与对大法弟子绑架抄家，造成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判刑，大法弟子对他讲真相也不听。善恶有报是天理，金涛正值壮年，刚刚50多岁，因积极参与迫害好人遭此恶报，不但自己赔上了性命，也给家庭带来了痛苦，提醒参与迫害者赶快悬崖勒马，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好的未来。德惠市胜利派出所所长于辉遭恶报猝死。原德惠市胜利派出所所长于辉，男，38岁，曾任德惠市三圣乡派出所所长、德惠市振兴派出所所长，后调任德惠市胜利派出所所长，不到3个月在职身亡。在职期间，于辉曾多次盲目听从上面命令参与迫害法轮功。2015年3月21号在德惠市健身房突然倒地猝死。于辉生前身体强壮，曾几次到北京309医院检查身体，并无大碍，他曾担心遭报。此事在德惠市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因为他太年轻了，还不到40岁，而且身体相当结实。其父亲于全军是检察院的，妻子是教师。当天于辉家正要生第二胎，他在家做晚饭，把妻子送到医院手术，然后去健身房健身，可是还没等到孩子出生，他就倒地猝死。这也是法轮功学员和任何善良的民众不愿看到的，因为希望有缘人，包括参与迫害者，都能了解法轮功真相，不参与迫害，选择三退保命。也希望610人员以此为戒，悬崖勒马，莫要阻挡溯江大潮，因为江魔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犯罪之源。不要再替他卖命，到头来身败名裂，人财两空。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